各位听众，第29届国际新闻摄影节 Visa Pulimash 自9月2日起到17日为止，在法国南部城市佩皮尼昂举行。两个星期内，主办方将推出25个展览，向观众呈现出去年至今出色的新闻摄影记者以及纪实摄影家的精彩作品，并以这些珍贵的影像启发人们对时事的思考或反省。今年中国独立摄影家卢广的《中国污染》专题系列获邀展出，本台特地采访了并非摄影专业出身的卢广，请教他是如何对摄影产生兴趣，为什么又会走上纪实摄影这条路？纪实摄影最大挑战在哪里？中国纪实摄影的未来发展等等问题，他对记者回述说：
这样，1980年呢，刚好我在工厂上班，因为当时比较空，没有什么事情。后来我看着别人拍得很有意思，我就开始学摄影。当时我一直在一边上班一边爱好摄影，去拍风光风情和拍我们身边的一些好的事，以好的为主的这种拍摄模式。当我拍了十来年以后，虽然我这个照片在中国包括我们自己在地方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但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些那种唯美的漂亮的这些照片为主。后来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就到了北京参加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摄影进修班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两年。那么在这两年当中，让我认识到摄影，啊，认识到这个摄影不光就是娱乐或者是参加比赛能获奖，还是更多的可以帮助很多的人。最后我就决定去做一些纪实摄影的这个方向，也就是以纪实摄影为主来拍摄。当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我拍到过那个吸毒啊，还有淘金啊，还有小煤窑啊这些题材，所以这些题材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这个很适合我拍摄。
纪实摄影啊，其实也就像在做新闻报道一样，您必须有题材，也必须有人愿意让你拍，不是吗？
是，因为纪实摄影一个很重要的是要选题啊，这个题材要选得好。那在拍摄当中还需要对方同意让你拍摄，这呢就需要一个时间和我的一些精力。所以我呢刚好在拍这些照片当中呢，我这个年纪是符合了这个，适合了这个纪实摄影的这个年纪。所以我在拍摄的选题当中，我都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大的题材，比如说这个吸毒啊、艾滋病啊、环境污染啊这些大的一些题材。这些题材呢在当地的摄影师呢是都不能拍的，也不允许他拍的，他也不敢拍的。所以作为我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拍摄，当然拍那些东西是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当地的政府不会让我们拍，他们就会组织一些人在那看守，在那里组织。但是我呢就会有办法，我就会慢慢的偷偷的或者静悄悄的通过很长的时间去拍摄，去拍他们表现他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我拍的这些照片通过国内的一些媒体包括一些国外的媒体，我都可以进行一些发表。
您目前还是属于独立的摄影师对吧？
对，因为我呢是喜欢一个自由一点的人，我不参加任何什么组织，都是自己想拍就拍什么，我就自己去拍什么，而不像有些地方是有组织的话，我让你去拍什么你去拍什么，而我的是我自己想拍什么而拍什么，所以在我拍摄当中还是比较自由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用镜头去记录人或者是记录一个事件，这当中最大一个挑战性在哪里？
最大是一个交流，这样我们学好题目以后，你怎样去交流，怎么样让对方同意让你拍，怎么能够拍到这些照片，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然后那怎么样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呢？您觉得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去拍艾滋病村的时候，包括现在拍的一些贫困的一些家庭的时候， 我都是以作为慈善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慈善志愿者，我是来帮助你们，所以呢我就做一些调查啊，经过了一个长时间调查，当然我调查当中我也确实了解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还有那么很多像我拍艾滋病的时候，首先我去调查你们家有没有孤儿，你这个村里面有哪些人家是孤儿，那么通过孤儿我来帮助他，让孩子，他们很多孤儿都上不了学，我就给他交学费让他上学，像一些家庭那个连吃饭都没有了，那么在这时候我会去买一些大米送给他们，我是一边做慈善一边去拍摄，这是一种方式，那所以他们都很认可我。那如果我去拍环境污染的话呢，有另外一种身份，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我是做环保的，所以呢当我有时候有些村民说，哎呀你是哪里人啊，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环保志愿者。什么是环保志愿者？后来我和他聊聊聊环保的问题的时候，环保志愿者我也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做啊，到时候为环保做事情更是可以去做环保志愿者，所以我们一下子就会
亲近很多
啊，这是大家对对，所以呢村民都会很热心的来帮助我去寻找环境的问题，他们来讲述环境对他们带来的一些伤害，他们就很愿意和我聊，那这样子呢我就能拍到很多的照片。
那您这次来法国参加第29届国际新闻摄影展，就是主要是以您的那个污染，中国的污染为主题过来？
对，因为污染我已经拍了十几年，特别是2005年到2017年，包括今年也在拍啊，一直在拍，因为中国地域太大，整个发展太快，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污染呢还在不断的在扩大，虽然我做了十几年，有些地方都改变了，但有些地方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还在不断的要去做这个问题。
那您做这些纪实摄影，刚才您讲的一个长期的环境的污染问题，您持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就是说您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感吗？
对，因为我做了这个将近20来年的纪实摄影，我已经早就把它定为一个责任。我从2001年离开老家到了北京以后，以北京作为一个居住点，面向全国，在全国的各地去拍摄，从那天开始我就把摄影作为责任，这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责任，所以我就以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说镜头呈现出来的这些世界跟您觉得就是说跟真相它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您觉得呢？
现在我呈现出来这些画面，在我这些照片还是在中国的环境污染当中还是冰山一角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也没有拍到，因为中国地域太大啊，污染确实太严重了。
您这些照片的一般回响怎么样？
反应是吗？
对对，
在社会上反应怎么样？ 对，
对，
对，我这些照片呢每一次去发表的时候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比较大的有几次大的这个发表，比如说吧，我在2009年我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时候，但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媒体都在发，那么都在发的时候，但是中央看到了，他们知道了，也温家宝亲自批示了对我这些作品这些照片的问题的调查和处理，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什么环保的、卫生的，还有新闻界的三个部门，对我拍摄过的地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处理。所以当他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也会回访，所以我回访过程当中的群众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说哎呀谢谢你，他们都把我说成是一个记者。其实我在那里我从来不说记者，我只是一个摄影师，那在他们来说，你拿着相机的人再去做这些事的人肯定都是记者，这种身份，所以我就和他说我不是记者，我是摄影师，但是他们就会感谢，哎呀感谢你卢记者，我太感谢你了，因为你把我们照片发表以后，你看我们现在装了自来水了，能够喝上干净的水了。那么还有一个村庄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了以后啊，你用3张照片，当时有3张照片发表，就把我们整个村都解决了问题，他说我们用3年时间去上访，还不如你3张照片就把我们的问题全解决了。确实是这样，但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说吧，像那个长江的污染，长江很大 很长，污染也很严重。但我拍了很多很多污染的这个污水口的很多工业园区的照片。其实有时候啊，我也很纳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可能选一个污水口污水的一张照片，旁边200米、300米地方也有一个污水口，是另外一个工厂的，但我就没给它写上去。结果呢，写上去的那个地方呢，解决问题了。但是另外200-300米的那个污水口呢，就没人解决，因为我没有给他写上他的名字，就没解决。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现在的媒体啊，就是我们这个照片一发表以后，地方政府是会很重视，但是呢，重视的是我发表过的地方，但我没有发表过的地方，就没有写上他名字的地方，那个地方就照样还是在排放污染，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
那这些照片当他们来到国外参展的时候，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反应？
其实我感觉上现在的最大反应最强烈，还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通过网络。比如说吧，我可能我的作品在佩比尼安展出，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来看，就是包括我们看的人或者媒体人看到以后，可能通过他的手机翻拍拍摄或者是他的宣传，可能会让更多的人都会了解到现在污染的一种状态和一种问题，但也可能会转到我们内地，也可能会让地方的人也会看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会这样。这些我认为都会影响一些执政者，会让他们认识到污染的严重性。
我们最后来谈一谈，您觉得中国纪实摄影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啊，其实老实说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纪实的它的比较，它的宗旨很明确，还是要寻找问题，是吧？为一些贫困贫穷问题来解决问题，和新闻记者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新闻记者大多数都是以表扬为主的，批评的少，不是说没有，有比较少。那么你要去，那么纪实摄影呢，更深度的去表现这些问题。那么在中国呢，更深度去表现这问题的话呢，就会很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吧，你如果你在单位工作上班，比如说我在媒体报社杂志社上班，或者拿这个政府的钱去工作的话，你要去拍这些题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怎么办？那么就是一般不拿这工资的人，就是摄影爱好者。那这些人呢，又没有一定的水准，又可能没有发表的一些窗口吧，一些平台吧，所以呢难度就很大。再加上中国有很多摄影的那个摄影艺术节，也是作为摄影的平台嘛。但是这种纪实摄影的作品，如果是有点力度的、有点批评的、比较有批评性的一些力度的作品呢，几乎都不让你展览，知道吗？那么都是要中性的，比如说你搞一些中性的，这个老城要拆迁拆掉了，或者这老村要拆掉了，哎，或者是拍这个老村的一种生活，这些没有问题。这些你可以展览，但是没有力度。真正有力度的问题呢，往往现在还是不是不让拍，拍你都可以去拍，但你呈现难度很大，所以没有办法呈现，很多人就不拍照了，就不去拍这些东西了。
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感谢摄影家卢广的精彩详实的回答，以及 Philip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